欢迎收听轻描淡写凉夏特辑，大家好，我是 Dog，
我是 Side。
本集是凉夏特辑的最终章，那这次故事是由 Side 执笔，特别邀请不眠书店的阿娇跟我们共同录制的特别篇。本集的故事是毕业，那我们的故事就开始咯。
我居然忘了带笔，糟了，今天要模拟考哎。那个同学，可以跟你借一支笔吗？
好啊。
谢啦谢啦。拿起笔，礼貌地跟他对视点头。那位同学只是笑着，缓缓地歪着头，像是在思考些什么，又像是在提醒我什么。看着他，我察觉到某种异样感，从疑惑到惊吓，直到手中的笔落下，那位借笔给我的同学居然长得跟我一模一样。你是谁啊？他笑着，原本平静的面容瞬间扭曲，眼睛变得血红，瞳孔异常扩大，就像是无底深渊一样。接着他的面部皮肤开始脱落，暴露出下面腐烂的肌肉跟骨骼，血液不断地从他的脸庞中渗出。他伸出手指着我，用尖锐的哑音说着，
我是你啊。
我惊醒，发现自己趴在书桌前，参考书的习题做到一半，我竟然做噩梦了，是因为考试的压力太大了吗？我用双手拍了拍自己的脸颊，让自己振作起来。失眠的触感，大概是做噩梦时出汗的吧。到厕所洗把脸吧。我打开水龙头，想让冰凉的水冲掉恐惧感。但是有种难以言喻的不适感压在心中，我好像忘了某件重要的事情，却又想不起来。我呆滞地盯着眼前的镜子，镜中的自己缓缓地歪着头，像是在思考什么，又像是在提醒我什么。接着他笑了，笑得灿烂，笑得嘴角都裂开了。镜中的我又变成了他，那个扭曲又腐烂的脸庞。他缓缓地张开嘴说，
我是你啊。
又是这句话。我再次惊醒，发现自己趴在学校的课桌上。现在是午休时间，所有同学都趴着休息。原来又是噩梦，竟然会做这种梦中梦。这种无法脱离的恶心感让我反胃。还好只是噩梦，让我松了一口气。啊，此刻铃声响起，同学们纷纷醒来。哎，我跟你说，我刚刚做了一个好奇怪的梦哦。我迫不及待想在梦境被遗忘前跟身边的同学分享，没想到他们一起醒来，一起转向我，一起露出了他扭曲腐烂的脸。
我是你呀、啊、
又是这句话。我再次惊醒，我发现自己坐在学校的礼堂。搞什么？又是噩梦吗？真的是太扯了！我要不要去看心理医生啊？
你醒啦，我正想叫你。
坐在我旁边的同学一脸担心地说着。我盯着这位同学，确认不是他的脸。 看来这次不是噩梦了，我心里感觉踏实多了。
哎，轮到你了，赶快上去吧。
同学跟老师都在催促我，我看到自己穿着学士服，才意识到这是毕业典礼。我赶紧上台领了毕业证书。
吼吼，你现在也是毕业生了，哎，赶快过来一起拍照吧。
刚刚坐在我旁边的同学将脸凑近，拿起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啊，你是要拍几张啊？笑都脸都僵了啦。
机会难得嘛。啊，对了，我想到了，我们做个鬼脸再拍一张。我要拍咯，一二三。我看看哦，哎，不错哎，有拍到我想要的感觉。
也让我看看啊。看到照片里与同学合照的是他的脸，吓到我立刻把同学推开，手机摔落在地上。
哎，你干嘛啦？哦，手机摔坏了怎么办啦？
你没看到吗？我的脸。
啊，你的脸怎么了吗？你不是本来就长这个样子吗？
我的脸才没有那么恐怖嘞。
你忘了毕业旅行的事了吗？我们搭的游览车发生事故，全班无一幸免。
听到同学这么说后，我才意识到，
我是你啊。
这句话是我从我的嘴里说的，所以我已经，这到底是？
哎，你在那边自言自语的嘀咕什么啊？哎，走了啦，要去拍大合照了。
等一下啦，我
不要再拖拖拉拉的，大家都在等你。
同学拉着我的手走出礼堂，我看到其他同学跟老师已经就定位，
快来吧，就差你一个了。
哎，
又怎么了？你今天状况真的很多哎，
总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类似的话哦。我好像想起了什么。喂，
你明天真的不能来，全班都会去耶，就差你一个了。
不行啦，我病得太重，我妈不让我去。
难得的毕业旅行耶，哎呦，真是扫兴。
暑假我们再一起去玩吧。
真的吗？你说话要算话哦，你还要陪我拍很多很多的照片。
好啦好啦，我答应你，拍到你高兴为止好不好？
约好咯。
嗯，约好了。我想起来了，原来是我忘了跟他的约定。想起被遗忘的事，我走向前，站在他的身边。
要拍咯，三二一。
照片拍得如何啊？
非常完美，有拍到我想要的感觉。
是吗？我觉得我的表情怪怪的。
重要的不是表情，而是有你在。
是吗？
嗯，
对不起，现在才实现跟你的约定。
是我比较抱歉啦，但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我只能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你。虽然还是有加了一点点我想对你恶作剧的玩心。
你还是一样，从以前就很喜欢恶整我，但这也是我不好。如果我能够早点想起来就好了。
傻瓜，你也在用你的方式努力，不是吗？
嗯，
谢谢你，祝你毕业快乐。
他笑着回到了其他同学身边，他的身体逐渐变得透明，最后消失在彼端。也谢谢你，祝你毕业快乐。我缓缓地睁开眼，我发现自己趴在书桌前，桌上有大量的照片，那是我正在制作的毕业纪念册的材料。回想刚刚的梦境，我拿起笔将残留的记忆绘在纸上，总算有了全班的大合照。毕业纪念册 怎么能够少了这个呢？看着桌上的大合照，酸酸的，闷闷的，那是一张除了我在哭，其他人都露出微笑的合照。
感谢收听轻描淡写凉夏特辑，以上是毕业的故事内容。这集我们其实在群组跟大家预告，有跟不眠书店的阿娇合作的时候，大家都蛮期待的，
反应都很热烈。
对，反应非常热烈。阿娇的录音品质也理所当然的就是相当之精良啊，情绪啊，咬字跟气氛的掌握，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觉得学到蛮多的。
他声音演技真的很好，
非常非常厉害。还有这个录音品质啊，就是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跟阿娇的声音，那个清晰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次我们是跟阿娇是云端的合作，她也有录了一些对于这个故事的想法，我们先听看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不眠书店的阿娇，很高兴今天来到轻描淡写的节目客串。今天的故事毕业真的是有点伤心又很温暖的故事呢。不过其中的梦中梦真的是好可怕哦，就好像你永远被困在里面逃不出来的感觉。
好，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对于这个故事恐怖的理解都跟阿娇一样，就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可能都是那个梦中梦。
可是我觉得我在这篇故事有埋了三个恐怖的点。
哦，三个恐怖的点。
那第一个就是阿娇听到了那个梦中梦嘛，情境上的恐怖。
对，情境上的，
对，你永远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在梦中还是现实，所以这份不安感会让你在下一次带到下一个情境的时候一直被累积下来，因为你会一直很不安。
对
对，所以你有没有印象中蛮多的恐怖电影或者恐怖故事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没错，而且我觉得你蛮贱的，就是这份无限轮回之后，适时的让大家觉得哦，好不容易回到现实了。
对，然后再猝不及防的吓你一跳。
对，然后又狠狠的被推回去。
对，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
就无力感会很深啦。
然后那第二个恐怖点就是视觉上的恐怖，另外一个自己，就是如果你想象一下，就是你今天看到另外一个自己啊，不管他的脸有没有什么血肉模糊什么的，他本身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对，其实这很像那种恐怖电影的镜头。就是你看着自己，然后那个人的皮肤慢慢在凋零，然后变成一张很可怕的脸，很有画面感，然后台词也不用多，我就是你啊。
这个就是我第三个恐怖点，就是听感上的恐怖，就是我用了重复的大量的重复的台词，然后来加深就是另外一个自己出现的恐怖感。
对
对，然后我觉得用这个方式它是可以加深这个压迫感嘛，然后引起一个叫做催眠效应的东西。
催眠效应，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看过以前那个洗脑广告吧。对，然后会让大家对这件事情很有沉浸感
啊。对，你的台词没有一直换，
没有一直换，
它就很简
单，它就是这个台词贯穿整个故事。对，这是我的三个恐怖的点。
哦，有三个层次就对了，还自己解析啊，看上去有点恶心啊。
什么有点恶心？
没有啦，但其实讲的挺好的，就是听完之后大家应该会对这个故事印象更深刻啦。这个其实有一点点把塞德的创作经验放在里面。刚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很塞德。
对啊，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你说这故事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写的。
对，第一个是你对于恐怖气氛的营造，就是那种无限轮回啊，然后这种无力逃脱的感觉，这个算是很属于你喜欢的那种情境。
对我来说就是灵异恐怖的故事就是这种无力感才恐怖，你面对一些就是异世界，不是异世界，那叫什么鬼怪，对，那种无力感，因为你不知道对手是谁，你不知道从何起对付他，那个才会恐怖。
对，我觉得你对于恐怖的营造是来自于这种一点一点堆叠的，然后要有无力感的。
它比较像日系恐怖。
对，你并没有那么喜欢 jump scare。
我不喜欢，因为我本身自己也很不喜欢这种跳脸吓人的东西。
对，所以在听觉上面，你在故事的情境的安排上面其实就可以听得出来你的个性
啊。这是我的喜好啦。
对，就是你个人的喜好。
对，我喜欢情境上的恐怖，大过于这种砰一下就是给你一个肾上腺素爆发这种恐怖感。
对，你喜欢的恐怖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恐怖。当然这篇故事比起恐怖，其实我对于后面这种温暖的反转印象反而更深刻了。就这篇故事当然恐怖嘛，听到刚刚前面描述的这些当然是可怕嘛， 但听完之后我觉得更多的是这种鼻酸或者是一点点温暖的情绪，我觉得反而更打动人。
因为我原本是想要写的就是恐怖的，可是后来发现到这样的写法会这种走向我觉得会比较有趣，
就它就只是可怕，
对，更让人对这篇故事留下印象。
那你换这个方式它就不只是可怕了，而且我觉得这样会让别人听完之后觉得这个故事的结构蛮有趣的。
对，因为我原本的第一版就是留在就是我是你啊这句话是从主角口中说出来，然后这篇故事就结束了。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就会感觉只是恐怖小品，
而且他这样的走向我觉得会跟上一篇故事很像，就是一个暴力粗暴然后阿飘胜利的一个结局。
反正你就是追求反转。
没有，我想要不同让大家听到不同风格的故事。对，我不想要两下特辑全部都是恐怖惊吓灵异吓死你了这样。
就是不只是反转啦，反转其实也有很多种嘛，是可怕的反转，是悲伤的反转，还是像这样子温暖的反转。
嗯，而且去年在两下特辑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要写一篇温馨的灵异故事。
温馨的灵异故事，
对，只是那时候没有写出来。
以上发言就可以看得出塞德为什么喜欢反转，因为他就喜欢这种情绪或情节上的冲突啦。
对，而且我不喜欢同样的东西一直塞给我，觉得会腻。
OK， 好啦，但我刚刚其实想讲的是我觉得这篇故事它结构之所以有趣，就是大家认为的恐怖，不管是梦中梦也好，还是他看到自己也好，这些东西都是奠基在他的好朋友对他的恶作剧。
哦，你是怎样，以前有朋友对你恶作剧过吗？
没有，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会让别人觉得哦很真实。
嗯，
对吧，就会让大家觉得印象深刻吧。好，那最后我们让阿娇来介绍一下不眠书店的 Podcast 吧。
阿娇的不眠书店是专门讲怪谈惊悚恐怖故事的频道，也欢迎你到各大 Podcast 平台关注追踪哦。那就这样咯，拜拜，
大家赶快去听他的 Podcast 吧，让阿娇陪你度过每一个不眠的夜晚。那我们跟阿娇也合作了一集，是第三季的第六集。哇，好不习惯念集数，
会吗？
对，我个人不太习惯啦，但塞德特别嘱咐我，叮嘱我一定要把集数念出来啊，就大家这样找也比较找得到，而且也比较习惯不眠书店的念法，对吧？
是的。
这集是由塞德投稿两篇故事，一篇是楼下二邻居，另外一篇叫做骨瘦嶙峋的夫妻生活。
对，由我们投稿，然后阿娇来演绎，
由阿娇把这样子的声音故事演出来给大家，大家都可以去收听。
偷偷预告一下，我们跟阿娇之后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合作，可以期待一下。
对，在他们的频道上。
是的。
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希望大家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留言给我们，跟我们互动哦。也欢迎大家追踪我们 FB IG 轻描淡写，里面有很多延伸的小故事，而且每周塞德都会有一些互动在社群上面发生，所以大家赶快来跟我们一起玩吧。
发生什么事？
对，发生
什么？
这要有一点点年纪才可以 get 到这个点
哦。对不起，我透露年纪了。
不会不会，对，我有 get 到。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Dog，
我是 Side，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